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
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
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都有神丰富的恩典。
张开双手，
高山
低谷，
得胜
软弱，
喜乐
恐惧，
忧愁
平安，
新的黑夜，新的每一天。
这一天不论何种处境，都有神同在。
来吧，让我们一起
献上今天。
早上好，欢迎你收听线上今天11月27号的早上，文慧老师早上好，
感恩节，
听众朋友也好。
对
感恩节，那感恩我们能够回到电台去直播，因为呢我们呢收到很多听众朋友呢已经昨天晚上已经开始问我了，哎，到底香港怎么样了，连我在美国有个同学啊，博士班的同学也给我发电邮，他从来不找我，然后给我问我，哎，现在香港怎么样啊，因为香港有个火灾。
嗯，是，所以今天早上呢文慧呢在录音室为直播做一些准备试音的时候呢，我跟同工一起感恩祷告，因为今天感恩节嘛，我感恩祷告就是我们能够平平安安回到公司，能够平平安安做这一小时的直播呢，我们知道这是神给的恩典，要感恩。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主内家人早上好，我更喜欢说早安，在这个时刻你能够听到节目，你能够呢真的各方面都平静稳妥的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要为此感恩。不管我们现在的环境如何，不管今天我们可能要面对极大的挑战，此时此刻让我们都放下那些，用一小时的时间，我们有空中团契，我们一起的交流分享带导，我们也一起的学习灵修。所以灵修完之后呢，就是贯穿圣经的两个家谱。那么今天是第八讲，讲到呢旧约中三个应许的后裔。昨天讲亚伯拉罕，今天呢我们要讲大卫的后裔了。好，那接下来我们真的要谈谈感恩节了。那么怎么样去感恩，怎么样活在感恩中呢？那么欢迎大伙儿呢可以随着节目的进程跟我们一起来思想探讨。然后呢就是这周的金句，尼希米记八章十七节，今天我们做一个小小的总结，明天我们要分享了背金句，或者是分享这节经文给你的启发，你的得着有带到的事情赶快呢放上来。那我们最后就要彼此呢一起来到神的面前，彼此守望纪念。哇，我敲得不够响，再响一点。
不够感恩。
不是不够感恩，我们感恩了，但是我相信很多人呢很想知道呢香港现在的情况。首先回答大家的问题好吗？
怎么？
那就是呢我们刚才也在讨论，诶，我们电台有没有同工是住在靠近。
附近。
对，
大我想到这个罗文辉老师。
哎，对，但是他的
但是也得坐一个火车站，
不是火车，地铁站哈。所以呢，大伙儿不要想，
挺远的，
对，挺远的。
还有我们的宁海老师，
宁海老师啊，那他也是
良友圣经学院，
对，良友圣经学院的一位宁海老师。但是大家看到呢，香港的住宅是相当密集的。所以就算在附近啊，我们看到现在最重要的是那个鸿福苑那八栋楼，其他旁边的我昨天晚上不断的看新闻，暂时都还没有波及，我们不希望被波及啊。那么这个火势呢是非常厉害，昨天下午的2:51呢，我看了一些视频，刚好有些路人。
2:51你还在刷视频呢？
不是，我说下昨天下午2:51、
哦、下午
火势刚起来的时候，我看到有一些路人拍了视频，真的就是小小的一丛火，真的是像草丛那么小小丛，结果呢在 不够半小时哦，甚至都不需要15分钟、12分钟，马上已经火苗窜到了31楼，然后接着呢，整个屋苑8栋楼呢就烧起来了。那它是因为呢有这个强风跟烟囱效应。
对，因为香港现在那个风挺大的哈，这段时间北风多。
对，所以我们香港这边呢就是秋天很干燥，我们很喜欢现在的天气，但是它也有不好，就是风很大。那么再加上你们如果透过新闻片段可以看到呢，那个高楼鼎立，所以呢它形成一个烟囱的效应。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很多易燃物，大家都会看到有绿色的塑料布啦，还有一些竹子搭的竹脚手架。我看到我们有家人在第五空间问，那是新房子还是维修啊？这个
维修，维修房子维修，因为呢他们那边我们过每过这个几十年呢就弄个大维修，把那些水管啊、外墙啊都把它弄，那他就一次过呢整个屋院去弄。
对，
可能怀疑啊那个他们拿来封那个窗户的那些塑料啊，或者那个绿色的那个外在的、那个、
防火布
呢就是不太可靠。
对，就是没有达到标准。
还有香港市现在呢搭棚呢还是用竹子的，所以呢那个竹也是，
对，
也是
竹当然是易燃啦。然后还有一些安全没做到位的，好像刚才万峰老师说了，这一次一把火就烧出了很多的问题，例如呢应该搭的防火塑料布，结果它防火程度堪舆。另外呢还有一些就是封那个窗户的，发现有一些是易燃物啊，所以就各种原因。那现在呢最新消息就已经有40人死亡，那么几百人失踪，那火势已经在控制当中了啊。所以请大家纪念，真的要纪念，因为我相信伤亡的消息会越来越多。那现在火势控制了，那我们希望呢不要再起火苗。所以谢谢大家的关心，也请大家在看这些新闻的时候，如果你觉得不舒服，心里很难过，暂时不要看。
对啊，不要看。
那
该知道的也会知道。
对，然后呢就在祷告中纪念我们就行了。
教会年历灵修，以基督为中心，孕育信徒属灵生命。
江陵期灵修，为这城求平安。诗篇122篇。
我喜乐，因人对我说，我们到耶和华的殿去。耶路撒冷啊，我们的脚站在你门内。耶路撒冷被建造，如同连接整齐的一座城，众支派就是耶和华的支派上那里去，按以色列的法度颂扬耶和华的名。他们在那里设立审判的宝座，就是大卫家的宝座。你们要为耶路撒冷求平安，愿爱你的人兴旺，愿你城中有平安，愿你宫内得平静。为我弟兄和同伴的缘故，我要说愿你平安。为耶和华我们神殿的缘故，我要为你求福。
诗篇第120到134篇是上行之诗，也就是朝圣之诗，是信徒前往耶路撒冷的路上按着次序所唱诵的诗歌。朝圣者来自不同地方，他们要在上山的道路行走。人一方面向上而行， 同时生命提升，朝向至高的上帝。今天的经文一开始，第一到二节就提到朝圣者的喜乐，他们盼望踏进圣城。第三节反映了耶路撒冷建筑上严谨的结构。第四节反映朝圣者虽然来自四面八方，但是在法度上却十分严谨。而第三到四节所描述的严谨设计，就是为了颂扬耶和华的名。当我们把今天和昨天的灵修经文一并来读呢，就会发现有一些共通之处的。昨天经文提到登耶和华的山，以赛亚书二章三节说，人渴慕神的教导，愿意走他的路。而今天呢，是朝圣者喜乐的上耶路撒冷。诗篇122篇四节说，他们是按法度去颂扬耶和华的名。那昨天已经指出，那完美的境界是在神审判之后才会真正出现的。今天的经文也没有停在颂扬。在第五节，他强调颂扬的对象的宝座是审判的宝座。昨天经文指出，如果人没有在耶和华的光明中行走，就会面临骄者必败的后果。耶路撒冷要陷在混乱中，神会审判他的子民，并对他们提出警告。今天的经文呢，并不是停在第五节，接下来第六到九节的重点就是为耶路撒冷求平安。朝圣者不要成为旁观者或者独善其身，而是要为耶路撒冷着紧，努力地为他求平安，愿他得兴旺和平静。最后，诗人更表达出这份求平安的热切。第九节说，他求平安是因为神的殿的缘故，这殿就是人颂扬耶和华的名的地方，人在那儿设立了神的宝座。我每一次参加崇拜，有没有带着喜乐期盼的心呢？为什么呢？如果自问没有渴望敬拜的心，求神帮助自己更新，并且求神赐智慧和能力来做出改善。我有为我的教会求平安吗？还是只做一个旁观者，对教会或者肢体不合神心意的地方抱着冷漠的态度呢？我有为到身处的城市求平安吗？除了为了本身的福祉、民族的感情，圣经更提醒我们要因为神而为自己的城求平安。这给了我什么提醒呢？为耶和华我们神殿的缘故，我要为你求福。诗篇122篇九节。
江陵七灵修，为这城求平安。作者于志文，播音李崇恩，2025年11月27日。
与主相连，学主样式，跟主脚踪，教会年历灵修。
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短信号码是13229966022，前面请注明“线上”。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线上 @良友.net”。欢迎分享，一起线上今天。
我不求外在困难团结，我只求内心平安加添。你我深知有永生恩典等候在我的面前。
这首歌在基督里有平安呢，送给今天的两位寿星，一位呢是青青听，一位是蒙恩，生日快乐。
对，怀着感恩的心，每一天我们能活着呢都是感恩的。
对，
特别呢刚才我们分享过香港的大火灾，其实你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情，但是就常怀感恩的心活好每一天。
是的是的，那今天呢是诗篇122篇，为这城求平安。哇，我就想到昨天的香港啊，所以呢真的我们能够呢平平安安，现在你还能够听节目呢，我们要感恩。那今天是感恩节嘛，再次的祝福呢青青听像花朵一样的美丽，每天都绽放从神而来的美丽跟香气。祝福我们的蒙恩，那么如你的名字一样，每天蒙神恩典，活在神的平安喜乐中。
嗯，还有呢在路途上呢每天都有平安啊，因为蒙恩我知道他是干一些比较要经常出门的活。
对，那现在
走来走去，
现在大家可以想象外边呢有些地方下雪了，
也冷了，
而且呢昨天也有报告这个气象，最近几天呢都有好几股呢寒流寒风呢交汇而成，所以呢北方呢不但是下雪还下雨还呢大风，因此呢在外面工作的人呢真的是很辛苦，所以我们为蒙恩来祷告，求神呢赐福你保守你啊，每天跑来跑去呢都有呢神给你的平安。那刚才呢提到香港的大火啊，我还跟万峰老师说呢，说什么呢，就是说呢我们家那边在前年的年底也开始呢做维修了。你知道维修多久吗？
不知道。
1年多。
哇。
所以我们
也是包了这绿色的布。
对、
啊、
然后
也
也是
那个方法。
那个窗户一打开就有那个竹架，所以我们大概1年多是不随便打开窗户的。那也真的在窗户那边呢贴了一些的胶布，为什么？因为你知道吗，外墙正在维修，所以呢会有很多的灰尘，因此呢我们有1年多呢是住在这个竹架棚架里头的。这是香港政府这边一些住宅的规定。
也不是，是你们的房子想要维修，因为开始外墙啊要剥落啊，
对，
那些旧啊那些水管啊，
是的，
那些都得把它换掉。
对，那所以现在回想呢1年多没有出事，我真的觉得要感恩啊，所以让我们也带着感恩的心继续的来听接下来的内容，贯穿圣经的两个家谱。
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雅各，雅各生犹大和他的弟兄，犹大从他玛氏生法勒斯和谢拉。
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雅各生约瑟，就是玛利亚的丈夫，那称为基督的耶稣是从玛利亚生的。
亚当的家谱，出生死亡循环再循环。
耶稣基督的家谱却没有死亡。
亚当和耶稣基督的家谱有何不同？
和我们有什么关系呢？来吧， 让我们一起探讨两个家谱的奥秘，贯穿圣经的两个家谱。
第三章，旧约中的三个应许的后裔，大卫的子孙，后裔应许的终极意义。当耶稣在地上传道的时候，大卫的子孙恐怕是最常被人提到的称谓。许多人来到他的面前，总是呼喊大卫的子孙。当他最后一周骑着驴驹子进耶路撒冷的时候，迎接的群众同声呼喊：何撒那归于大卫的子孙，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单在马太福音，大卫的子孙一词就出现了11次。在四福音中，这称谓几乎等同于弥赛亚的代名词，子孙一词就是后裔，所以大卫的子孙也可以翻成大卫的后裔。这大卫子孙的称号到底是怎么来的？和弥赛亚的身份有何关系？是我们需要进一步探讨的重点。一、大卫之约。在新约中，人们之所以这样呼喊，是因圣经中关于大卫子孙的应许。当大卫王起义为耶和华神建造圣殿时，神一方面悦纳了大卫的心意，同时差遣先知拿单对他宣誓应许。历代志上17:9-14，我必为我民以色列选定一个地方，栽培他们，使他们住自己的地方，不再迁移，凶恶之子也不像从前扰害他们。你受束满足归你列祖的时候，我必使你的后裔接续你的位，我也必坚定他的国，他必为我建造殿宇，我必坚定他的国位直到永远。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子，并不使我的慈爱离开他，像离开在你以前的扫罗一样，我却要将他永远坚立在我家里和我国里，他的国位也必坚定直到永远。这应许又被称为大卫之约。诗篇89篇这样说：我与我所拣选的人立了约，向我的仆人大卫起了誓，我要建立你的后裔直到永远，要建立你的宝座直到万代。这几节经文凸显了这约的积极意义是关乎弥赛亚的国度，其中最重要的部分就是那将来要永远做大卫宝座的后裔。这是旧约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关于后裔的应许，他将神对后裔的应许推到了最高点，显示了神应许后裔的终极意义。这应许对后来的以色列人有极重要的意义。以色列人被掳后，他们对弥赛亚的期待完全来自于大卫之约和神借先知所发出的预言。所以当主耶稣骑着驴驹子进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们的欢呼是：何撒那，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那将要来的我祖大卫之国是应当称颂的，高高在上何撒那。这欢呼声中的大卫之国，即弥赛亚所治理的国度，在大卫之约中，神应许了三件事。 A. 永不受扰害的地。在大卫之约中，神最先提到的还不是大卫的后裔，而是一个永不受扰害的地。神说：我必为我民以色列选定一个地方，栽培他们，使他们住自己的地方，不再迁移，凶恶之子也不像从前扰害他们。显然这大卫后裔的应许并不是为了大卫，而是为了神的子民 这永不迁移之地的应许，把亚伯拉罕之约中土地的内涵又往前推了一步。在亚伯拉罕之约中，神固然应许把迦南全地赐给亚伯拉罕的后裔，而他们也的确照着神的应许得了这地。然而这3000多年来的历史，除了极短暂的光辉之外，大部分的时间这地是满了战争和苦难，不禁让人怀疑神的智慧。其实在大卫之约中，神似乎早已告诉了我们一个答案，迦南地仍然是一个不断受仇敌扰害之地，只等神的时候来临。因为这地上的迦南并非神为他子民预备的永居之处。希伯来书告诉我们，约书亚虽带百姓进了迦南，但并未叫神的子民永得安息。大卫虽然统一王国，平定诸敌，但也未让神的子民得享安息，因另有一安息之地为神的子民存留。 B 永坐宝座的君王。做大卫宝座的后裔可说是大卫之约的核心应许，因为在大卫之约中的应许都是围着这位接续大卫宝座的后裔他的论述。神在历代志上17章11节说，
我也必坚定他的国，
他必为我建造殿宇，我必坚定他的国位直到永远。13节，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子，并不使我的慈爱离开他。接着14节说，我却要将他永远建立在我家里和我国里。从大卫王朝的历史来看，这应许的后裔应当指的是所罗门，因为神不仅另外给他一个名字叫耶底底亚，意思是耶和华爱他，而且亲自向大卫指明所罗门要接续他的位。然而这个应许中的他看起来是所罗门，实则又不是所罗门，因为他是一位永远的君王，他的国也是永远的国，神坚定他的国位直到永远，此话在这约中被强调了3次。谁能够永远坐宝座呢？可见除了所罗门之外，神另有所指，而所罗门不过是神应许的初步应验。这就是为何犹太人称基督为大卫的子孙，这个称呼基本上是针对大卫之约中那位应许的救主而发。对于那位永居宝座的大卫子孙，先知们有更清楚的预言。 C 永远的国度，和这位坐大卫宝座的后裔并联叙述的就是神的国，因为君王的地位是离不开国，任何的君王都是为国而有，没有国就没有君。国在大卫之约中被提到4次，但神并不是说以色列国，乃是说我的家和我的国，连这个国神都赋予他特别的地位。所以我们不能单纯的仅从以色列国的历史来认识这应许的国，当然也不能单从大卫肉身的后裔来认识这位应许的后裔。其实国的应许始自亚伯拉罕之约，在创世纪17章6节，国度从你而立，君王从你而出。他在大卫之约中达到高峰，在大卫之约中，神除了说这是我的国，也说这是永远的国，因此这国对神的子民有特殊的意义。一来，国定位了他子民的属性，什么国的子民就有什么国的属性和特质，例如地上的国有地上的属性，天上的国有天上的属性，当然神国的子民就有神国的属性。其次， 国就是他子民的保护，美国的国民受美国政府的保护，英国的国民受英国的保护，神国的子民就受神的保护与看顾。所以神的子民认识神的国是重要的一件事。由此可知，神不只是透过大卫之约祝福大卫的家，乃是透过这个约传递神国的信息。D， 建殿之君，所罗门与建殿。神对大卫所指定的后裔赋予一项重要的使命，就是为神建造圣殿。圣殿的建造有两个主要的意义，神的同在和神的掌权。因为圣殿最主要的部分就是至圣所，其中有神的约柜，约柜的上面有神的施恩座，象征了神的同在。约柜里存放着神赐予以色列人的法版，象征了神的掌权和治理。由此看来，圣殿最主要的意义就是神的同在和神的掌权。这两件事合起来就是神的国度。所以当神所拣选的君王按着神的旨意做宝座的时候，也就是神国度的临在。由此我们可以看见弥赛亚国度的意义。二，诗篇的呼应。对于这位大卫之约中应许的子孙，在撒摩尔记下和历代之上都已有了架构上的介绍，诗篇则对他有进一步的诠释。在诗篇中有好些经文是以做大卫宝座的君王为背景，例如诗篇第二篇、89篇和诗篇132篇皆是。以下的几处经文都和大卫之约有紧密的关系。诗篇二篇5-7节说，那时他要在怒中责备他们，在烈怒中惊吓他们，说，我已经立我的君在西安，我的圣山上了。受膏者说，我要传圣旨，耶和华曾对我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这段经文显然是以大卫之约为背景，他解释了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子的实质意义。这位永做大卫宝座的君王乃是神的儿子。新约曾三次引用他来印证基督是神的儿子。诗篇89篇传统上也被视为弥赛亚之诗，他的第一大段仿佛是以诗歌的形式重现大卫之约，其中最主要的部分在下列两处经文。诗篇89篇3-4节，我与我所拣选的人立了约，向我的仆人大卫起了誓，我要建立你的后裔直到永远，要建立你的宝座直到万代。诗篇89篇26-29节，他要称呼我说，你是我的父，是我的神，是拯救我的磐石，我也要立他为长子，为世上最高的君王，我要为他存留我的慈爱直到永远，我与他立的约必要坚定，我也要使他的后裔存到永远，使他的宝座如天之久。在圣经中论及那位特殊的神所立的长子时，总是指向弥赛亚，在这段经文中更是强调他是最高的君王和永远的宝座，这实在是一个更美的大卫宝座。所以这诗篇显然是用大卫来比作弥赛亚，难怪使徒彼得和保罗向以色列人传讲耶稣基督的救恩时，都要由大卫的历史切入。
众人所望明亮晨曦，披戴着一切荣美辉煌，用温柔用怜悯，天地所有权柄
贯穿圣经的两个家谱，内容来自汪川生牧师著作《亚当与耶稣基督两个家谱的奥秘》，由杨谦老师播音。所以待会万峰老师要拉拉我啊，免得我兴奋过度啊。
那给你祷告，全部都给你了。
我都不知道如何回应万峰老师呢。每次呢，他这样吼呢，就吊起我的嗓子啊，我也要这样吼才行。但现在呢，我不会上当了，我要用温柔的声音，但我要在这里替他正正名。他虽然摸鱼，
你说吧，说吧。
虽然他摸鱼，但是他摸得很有效率，他的工作呢，从不呢拖后脚。你知道我的用语的精妙了吧？
风你真可爱，有你同行真幸福。
您现在收听的是线上今天，我是文慧，
我是万峰，你在收听的是线上今天，
期待你跟我们分享，期待你跟我们分享。
在你我的世界里，
有人经过，有事发生，
你怎么看，又怎么回应呢？
就在今天。
今天呢是感恩节，白熊呢就在第五空间问万峰老师，您过的是美国的感恩节还是加拿大的感恩节呢？
那今天是美国的感恩节，
是，
那所以没所谓了，
我们
其实每天都是神创造的，
对了，
都值得感恩。
对了，万峰老师，我们挺有默契的，我正要这样讲呢，你就讲出来了。
这个是太平天国早已经说了，因为以前呢都用通上，今天吉明天凶，其实每天都是神创造的，有什么吉跟凶。
好、啊、我们的万峰老师丢一下他的书包出来了，因为他是太平天国的研究
专家。
对了，
对，太平天国的礼仪不是现代的。
那11月27号星期四的早上，现在呢是8:10，正在为您播出的是直播当中的线上今天，良友电台制作的早晨直播节目。欢迎新朋友燕子妹，艳丽的燕，燕子妹，欢迎您冒泡。那么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7:30到8:30，您可以呢到第五空间冒泡，这可热闹了。那还有呢，
我们还有很多听众朋友呢继续在这个短信里头。
对，我先欢迎一位在第五空间很早冒泡的贵州方弟兄，也是好久没看到他了，所以呢欢迎他。另外呢有人是透过短信来联系，为什么呢？因为呢他不方便冒泡，例如呢手机尾号3224，那么应该是一位姊妹吧。那么他特别分享呢，他呢
经常在早上7:30听节目，也常听这个天路导向。那今天听线上今天说呢，就认识自己得到神的福气啊，那他就继续努力的活下去、啊、
是，谢谢你给我们短信啊。那么我们要保持联系哦。还有呢就是
7714，
对，7714呢
手机尾号。
哎，原来她是颜姊妹，还记得我们听过的两个宝贝自己打电话来背京剧吗？就是大卫跟小开心。7714，颜姊妹就是大卫跟小开心的奶奶。那么她最近有个问题，她说呢没办法听节目啊，又不能够在第五空间冒泡，把她急的怎么办呢、啊
哦、
外婆老师。
那因为呢以前她用一个叫有四的那个平台来听，现在没有了、那没关系，你给我们发了短信呢，我们就会把我们最新的收听的渠道呢发给你的。
哦，这是万峰老师说的啊、你要记得。
对，我们有幕后的同工专门发这个。
好，那你要盯着幕后同工发啊。
我盯不到。他管理我的，不是我管理他。
那颜姊妹，颜姊妹，那如果呢还没发给你，请你呢再告诉我们，我们呢会，我来，文慧来盯着幕后同工呢发这个收听的渠道链接给您啊。还有呢就是曹弟兄手机尾号2823，曹弟兄你就不要猜文慧的年龄了，反正呢我是你的大姐就行了啊。好了，那
他说叫你文婆婆
可以的，你愿意叫我文婆婆、文奶奶、文大姐、文阿姨，还有文小妹、文老师，
啥都行啊，只要记住我们都是一家人，我们心里呢都装着我们的听众。包萌萌也上来了，那来打个招呼啊。那还有谁呢是比较少上来，我们真的要跟您呢说声早安。嗯，我们收到了一些代祷事项，例如呢我们的
幸福一号，
对，
刚强，阿琴，
对了，
对，
阿琴我没看到呢，因为刷板有点快没看到啊。那还有白熊，我也记得呢要为你下周呢看体检报告来祷告呢。今天感恩节啊，大家知道吗，根据研究啊，就说呢感恩是可以改变我们的心态的，经常表达感恩的人呢更少感到抑郁和焦虑，更能够感受到生活的美好和深刻的人际链接。所以呢怎么样过感恩的生活呢，其实有些方法的。有没有写过感恩日记啊？
没有。
哎，咱们不是说无一日三省吾身吗？对不对？
对。
那我就觉得我们把那个三省吾身呢再多加一点，叫做呢三怎么样呢，三次感恩。当我们一天呢在反省自己这一天做过什么的时候，永远不要忘记在结束祷告之前，结束我们的反省之前，献上我们的感恩，行不行呢？
嗯，对，所以呢万峰经常感谢神，你不满意，
你那个感谢神
我感恩的时候你不满意，
感恩
你放到口头禅也是好事，起码你不是放你死吧、哦、那样放在口头禅，对不对？
我想到了我为什么对你的感谢神呢有一点不满意呢，除了
因为像吐痰，
对
没有痰出来，你有痰我没有，
我没像你那么样的好想把痰吐出来，听着就觉得
痰谢
神，对，不舒服，对，所以让我有不好的联想，因为我不喜欢人家吐痰。
我学习韩国人嘛，쿰사미다，
我不喜欢别人吐痰，真的真的，所以呢我听到你那个感谢神，
但是没痰啊，就好像吐了，
你不要用那种声音发出来嘛，对不对？你感恩，感恩其实是很让人很快乐的，你的感恩让我听起来有一点不舒服，所以你可以改变一下讲话的方式，也许我就能够很欣然接纳，
感谢神
我也不喜欢好，那尝试一下呢写感恩日记吧，不要长，就是短短的，例如呢感恩谢谢神今天让我呢能够准时起床不会迟到，因为我知道万峰老师已经预告了，他跟大伙儿预告他明天会迟到，
因为堵车与我无关，
所以他明天如果没迟到我就要为他感恩，
感谢神，
他自己也要感恩，对不对？像这样的事情，今天我出门了，哇，本来是大雪竟然变成了小雪，哇，感恩，那就写这些感恩日记，每天写三样好不好？好吧，你说三样有点困难，先从一样，而且要变着花样哦。今天为起床感恩，那明天为呢？哎，刷牙，这个刷得很用力，但是居然没有流血，
没有口疮。
对了，没有口疮。
很值得感恩。
我们这些常常说话的人就知道，有口疮呢是很辛苦的。哎，然后呢，后天为什么为我能够吃到一碗面感恩？今天我们要为蒙恩生日感恩，我们要为青青听刚才他说呢他正在吃长寿面，我们能够吃到一碗热乎乎的面，一碗呢热乎乎的饭，我们来感恩，行不行呢？
都可以，凡事谢恩嘛。
嗯，
特别你看一看我们看的腓立比书，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他是在困境里头，
对，
凡事谢恩，
不要忘记保罗说的时候他正在监牢里，所以请在今天做三件事，第一，谢谢我们的神，
感谢神，
谢谢自己，
感谢万峰。
好，第三，谢谢你的亲人朋友。
好，感谢文慧。
好，谢谢你啊。
心有感恩，心情简单又快乐，
心存感恩，日子充实又甜蜜，
心满感恩，人生的每一天都可以丰富多彩。
感恩祝福，一起献上你我的今天。
讲你的话，
我爱背京剧，
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
尼希米记八章十七节，从鲁道之地归回的全会众就搭棚住在棚里，从嫩的儿子约书亚的时候直到这日，以色列人没有这样行，于是众人大大喜乐。
你将要过去，你的话却长存。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
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
包萌萌呢，就说呢，万峰说感谢神的时候，语气调整一下，文慧老师就不像吐痰了，就觉得就温柔一点，你就会欣然接纳了。
大家为万峰老师，
我说这个是我的特色呢。
好吧，好吧，我们接纳你的特色，虽然我不舒服，但是我接纳，我接纳。来，我们为这一周呢，尼希米记八章十七节呢，做一个小小的总结。尼希米记八章呢，记载被掳归回的以色列人呢，守住棚节的经历，对今天的我们有几方面的启发啊。首先呢，是要看重遵从神的话语。当时的百姓是主动聚集，听律法。那么以斯拉呢就明明的念，利未人就明明讲明意思，这强调呢神话语在信仰群体生活中的核心地位。
但是你想想，当时他搞大派对的时候，当然有很多人聚集啊，有饭吃，有话听，有活动，
那些有钱人可以不来，对不对？那今天教会呢也应该呢常常的不仅是常常，而是时时刻刻回归圣经，通过读经查考圣经和应用，让神的话成为信徒生活的指南。那么其次呢，集体顺服的属灵力量，当时全会众是一同搭棚守节哦，表明信仰需要在群体中实践。个人的属灵追求固然是很重要的，但是集体的顺服能够带来更大的见证。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一直强调要有教会生活，要有肢体相交的生活。现在我们透过一小时的直播节目在空中相交，这也就是一个
群体集体的力量。
对，集体的力量。好，再来就是真实的悔改才有真正的喜乐。百姓呢听见律法，先是为自己的罪而哭泣，之后呢又因着神的赦免而大大喜乐。所以呢，真正属灵的复兴必有真实的悔改以及从神而来的喜乐和平安。因为悔改呢能够使人脱离罪疚感，不再被罪捆绑，而赦罪之后的喜乐呢能够使人有平安，活出不一样的生命。最后呢，寄居和盼望的象征。因为祝棚节呢象征信徒在世上就是客旅，我们心中都盼望着永恒的家乡。那今天的信徒呢虽然不会搭那个物理性的帐篷，但是我们仍要时刻警醒，不要被这个世俗缠累，仰望了那座有根基的城。好，有一个问题作为这一节经文的总结吧。
好，真正用心遵行神话语的人会结出什么生命的果子呢？教会如果要复兴要从哪里开始呢？当然是我开始啊，感谢神。
张弟兄你好。
谢谢老师，孔慧老师你们好。
早上好，张弟兄。
弟兄，你有在第五空间冒泡吗？
那个哈利路亚张爱强弄的那个。
哦，哈利路亚，好，来。
那张弟兄，那欢迎你今天来电啊。那准备好今天的金句吗？
等等，我想今天背诵经文，就是《历代志下》19:7。现在你们也要敬畏耶和华， 因为耶和华我们的神没有不义，不偏爱人，也不受贿赂。
哇哦，哇，这个摩托车走过
那个在路上，
在路上啊，你要小心啊。
我觉得您刚背完然后就有音响
我以为是你驾着车
星期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线上今天欢迎你来电，一起背京剧。
你们要彼此代祷，一起仰望等候，经历神的作为。
我们一起来同心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这个时刻我们的心都朝向你，在你的施恩宝座前把我们自己交上。亲爱的阿爸天父，谢谢你透过尼希米记告诉我们，我们不仅个人要听你的话，明白你的话，我们也要一起集体的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聆听你的话语，让你的话在我们当中教导我们，也让我们彼此的守望能够一起的活出你的话。主啊，愿你复兴我们的灵命，在这个时刻我们也特别的要奉你的名来为一些人祷告，求平安，求连续，求恩典。我们特别为香港昨天晚上一直到现在还有一些火在烧的那些屋苑的人，我们的同胞来祷告。我们知道已经有很多的伤亡，我们不希望再出现伤亡，我们也恳求主在这个过程当中，求你保守每个人的平安，包括那些消防员的平安。我们更恳求主让那个风势减小，以至于消防员他们能够很快的把现在虽然火势已经控制住，但是让那些小火苗都能够被扑灭。我们更恳求主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有人失去他们的财产，有人失去他们最爱的家人，主啊，就求你安慰他们，求你自己亲自怜悯，也求你帮助教会在这个时刻能够知道自己可以怎么做。因为我知道在那个屋苑里头有一些教会，有一些基督徒，恳求主在这个时刻让我们能够彼此互助。我们也在这里特别的纪念常常喜乐，他说他的腰好疼，我们不知道有没有缓解，我们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但是你知道，愿你按手在他疼的地方，不但让他的疼痛缓解，并且透过药物，透过一些治疗，能够使他这个疾病根除。我们纪念到刚强，他的血糖7.2，主啊，你知道这个情况，求你帮助刚强能够透过饮食、生活作息控制他的血糖。主，你赐给他健康，保守他的身体。主啊，我们也纪念幸福一号，他们做生意做那个香肠，他们那个机子又出问题了，她的丈夫正在修，我们也不知道可以怎么做，但是我们相信集货这些机器也在你的掌握中，求你给幸福一号她的丈夫有智慧，能够知道怎么样去修理这个机子，好让机子能够顺利的运转。主啊，我们最后为劝慰子她的姐姐跟他的外甥来祷告求主你将和平，将彼此饶恕，彼此爱的心放在这对母子的心中。谢谢你，我们将我们还没有纪念到的但你知道的弟兄姊妹都放在你的面前，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感恩应该是我们经常保持的态度，
回首一世的心的挑战，祝你
献上今天与你共勉。
记得了，明天呢7:30到8:30背金句，13229966322，快点打电话来背这个尼西米记吧。在这里呢，祝福你有美好的一天，美好的感恩节。我是万峰，
我是文慧，
继续为这个火灾的人祷告。好，拜拜。
张开双手。